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四轮哲学全盛时期的哲学里面，今天特别替方济会的哲学开了一个章节。那么主要的理由就是在巴黎大学那个时候哲学最兴盛的时代，那么是由两个修会的会士才知庆说当时四轮哲学全盛时期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两个修会所支持的这个哲学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是提出道明会的哲学，尤其是提出圣多马斯的哲学当作主流，而多多少少好像忽略了另外一个修会，也是方济会。其实方济会跟道明会在当时的巴黎大学里面所担负的角色几乎是很平等的，就是两个修会的会士们在大学里面教哲学教神学都有同等的地位，也同等的出名。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到方济会的哲学，就是提到四轮哲学全盛时期的一些学者，虽然到今天的历史记载里面大部分属于道明会的学派，那尤其是我们提到托马斯，那么更是道明会中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那么在方济会的哲学里面，其实我们一样可以取出几个大的思想家，虽然他们的成就并没有托马斯那么伟大，可是在13世纪哲学全盛的时期也算是一流的思想家。中世哲学大的潮流是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因此也就生成圣多马斯跟道明会成为中世学派主要的体系，成为神学。那方济会的哲学呢，可是他却保留了是由柏拉图的以及奥古斯丁的这个影响，这种思想比较接近神秘主义，可是并不完全是神秘主义。那这一派的学说我们要介绍的有哈雷斯，那么有这个鲁佩拉，那么然后最主要的最后的一个波纳文图拉，那么这三个思想家可以代表了当时在巴黎大学哲学最兴盛时代的方济会的一种学说。这个哈雷斯他的代表作也是神学的大全，他在这个神学大全里面那么讨论了当时所有的属于神学的问题，一共提出了400多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又分为很多很多的小节。那么他的哲学呢，是想办法融合亚里士多德跟亚拉伯的哲学，可是他是以奥古斯丁的体系做主干，也就是说从心灵的体验出发，慢慢的推上理智的了解。所以他的神圣学以柏拉图的实在论，就是以柏拉图的观念论做基础，从观念论慢慢的推展到我们的整个感官世界。所以他一方面采取了柏拉图的辩证，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整个柏拉图学说的成果，他在知识论上就是利用了亚里士多德从感官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在宇宙论上运用了柏拉图的观念论，可是在整体的体系还是用了奥古斯丁的方法，从内心的感受，从内心跟上帝直接交往，然后在上帝的心灵当中去归看天地万物，就发展整个知识论、宇宙论，尤其是发展伦理学跟人生哲学。第二个思想家是个鲁佩拉特别研究的是人类心灵的问题，也就是说灵魂的问题，所以他特别著有了论灵魂的大全，也就是说论灵魂的一个课本，一个教科书。它的内容大部分是采取了犹太跟亚拉伯的哲学，那么加上对奥古斯丁哲学的注解， 知识论它跟哈里斯几乎是相同的，都是追随了亚里士多的经验，那么把经验抽象出来的成果这个观念形成一个神上学。可是鲁佩拉所真正处理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得到知识，所以他所采取的还是奥古斯丁的方法，是光照，是神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启示，因为他强调人的理性他有很多的限制，他有很多的阻碍，不能够直接跟真理碰头，而需要有神，有上帝的光照，还是说启示来启发人的心灵。所以这种综合的工作，就是说他把希伯来的信仰、犹太跟亚拉伯的哲学的信仰，那么一起放在哲学里面来去了解奥古斯丁的这个光照的学说。那么这种的综合工作表露出西洋13世纪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能够把这三个大的宗教，当时的天主教、犹太教跟亚拉伯的这个回教还是伊斯兰教，那么他们所发展的神学、哲学的一些理念跟思想的体系融汇在一起。那么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方济会里面的一个哲学家，那么那就是波纳文图拉。波纳文图拉他是鲁佩拉的弟子，可以说是方济会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是意大利人，可是他在巴黎大学念书，然后教书，他跟这个 Thomas Aquinas 是同班的同学，一起进大学，一起考学位，然后一起在巴黎大学教书，一起成名。所以这个 Bonaventura 他的学说可以说是比较特殊，因为他走的路线不是跟 Thomas 所走的亚里士多德的路线，他是走奥古斯丁的这个路线，也就是说他走的比较是属于神秘主义的这一种的路线。他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跟其他的方济会的思想家几乎相同的，都是接受奥古斯丁内心哲学的一种方案。这一个内心哲学就是接受上帝的光照，还是接受上帝的启示为知识的大宗的来源，而知识其他的部分的来源是透过我们的感官，透过我们理性的作用，那么所得到的是属于理智的部分得到的东西。可是这个得到的东西在这个 Bonaventura 来讲，那是相当的少，而且相当的表面，而真正的知识的内涵，真正知识所代表的真理，甚至我们说真理的本身，那是上帝。如果他讲话，如果他给人的心灵光照，如果他给这个教会给人类启示，那么人的知识比较完满。所以光照的学说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过程，那么其中所强调的是人性它本身是没有办法自足，所以他的纯粹没有办法自足，他的知识也没有办法自足，所以他的纯粹跟他的知识都需要上天的光照，都需要上天的这个启示。当然波纳文图拉在这里他不是说只是用嘴巴去讲还是用思想去想，而是他用自己灵修生活的内在的经验，他用内在的一种生活认为我们在内心里面最先发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存在，跟圣奥斯丁跟奥古斯丁一样，你进到自己内心里面会黑人发现上帝已经早就在里面了，他在引导你的思想，引导你的情感，引导你的意志去信仰，还是去认知，还是去追求。所以内心的知识，内心知识的对象，它很显然呢是上帝本身。所以原文之意就是说，波纳文图拉他虽然不反对，可是他觉得他还是不够，就是说人 能够透过经验，能够透过仰观库藏，就了解到上帝的存在跟上帝的本质，这是未来的一种力量跟未来的一种方案。内在的一个方案还是要回到人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就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跟上帝的光照，上帝的启示。所以心灵里面所诉求的真理，它不是从外在的一些探讨可以满足它，内心的一些诉求只能够用精神的内在的力量去满足它，去完成它。所以波纳本图拉认为，我们不在内心，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内心找到上帝，我们也不可能在外在的世界里面去找到他。所以这一种知识跟人生哲学的开始，站上来导引到自己的学说会走到神而上。他的神而上的方式不再是具体的，比方神怎么创造世界，那么这一种方式，而是认为神他是把自己的本质流出来，神开审他自己，把自己的真善美的东西流出，所以酿这个世界，酿这个人类分受了真善美的部分。而这个人跟世界分受上帝的存在跟美善，而上帝呢，他是一个流出，把自己的本质流到这个世界来。当然他流出来的第一个层次是人，因为人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是上帝那一口气，那么然后呢才是物质世界。这样的话，整个的世界它变成一体，人跟神，人跟世界都是一体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从神的本质所流出来的东西。所以然后他用很特殊的一个方式来去了解这几重的关系。所以他觉得整个的世界就好像是上帝的影子， Umbra 是上帝的影子。那我们的理智跟意志呢，就好像上帝的足印，就是他的 Vestigia， 是上帝的脚印。上帝在我们的理智跟意志里面运作，就好像他走过了我们的理智跟意志，他在上面留下了一些足印，留下了一些脚印。那么然后呢，如果我们回到内心，用爱跟追求，对上帝的爱跟追求的时候，那么这种爱就是上帝的肖像，就是 Imago Dei。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 Bonaventura 的一个了解里面，这个上帝所流出的，传统上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跟人类，那么它里面有这三个不同的层次。最低的一个层次就是物质世界，它是上帝的投射，它是上帝的影子，它是 Umbra。 那么然后呢，人性里面的它的 理性跟它的意志，那么是上帝的主任，是 Vestigia。 那么可是人的心灵，他的灵性的生命，倒是上帝那一口气，还是上帝那一个肖像，所以是一个 Imago Dei。 所以这样的话，波纳本图拉觉得我们在具体的生命这个环境里面，事实上已经感受到上帝不同存在的层面，一个是他的影子，一个是他的脚印，一个是他的肖像。所以人他可以凭着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了解到上帝的影子，那么对人的自己本身的理性跟意志的反省，你可以接触到上帝的脚印。那么然后你的心灵里面的情感，你的爱，你的关怀，那么你去觉得这是上帝的肖像，这是上帝那一口气。所以在所有的认识的过程跟这个对象都有一个所谓的类比的方式，也就是说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那为什么呢？因为物质世界里面所表现的，比方说所有的次数，所有的美，所有的善，都是上帝的影子， 然后人的理智的能力，人的意志的这个自由，我们都是上帝的主人。然后呢，人的这个心灵，心灵里面从奥古斯丁开始，那么知道他如何无限啊，如何用世界有限的一切的名利权利都不能够满足他，唯有上帝他自己本身的无限可以满足人的灵魂。所以这样的话，他是上帝的一个肖像。所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是可以透过感官接触的感官世界，可以透过理智的这个理智还是意志的世界，可以透过心灵的这个爱的世界，就了解到上帝跟世界、上帝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么一来，这个波纳文图拉在神学上面可以说有很特别的贡献，就是把神的整个层次，上帝要表现的层次，他是用他的影子，还是用他的脚印，还是用他的肖像表现出来。那么神虽然是一个，他这一个是唯一的，也是不变的，可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就是他的一个表象，还可以透过我们知识的深跟浅有所不同，但就有所谓的影子，有所谓的足印，有所谓的肖像。那么神在纯粹当中的分类是他整个神像的容貌，以人的认识程度为准。有的认识上帝可能是透过对世界上的上的名利权位，那么他认为名利权位就是他的上帝，所以可能是认识上帝的错误。那认为呢，神比方说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存在，所有的这个民间信仰都有这一种利害关系的一种方式，就崇拜神，好像是人的心灵才决定神的样子，好像是神是人所造的。也就因此波纳文图拉认为内心的情况才是人的真相，所以人一定要用内心 做一个尺度来做衡量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那是在上帝的这个肖像里面去看，不只是在上帝的足印上，不只是在上帝的影子上。所以波纳本图拉的方法是事实上是神秘主义的特殊一格的，他不是用忘我的方式，而是回到内心的方式。回到内心，他不是走出自己，而是设法走进自己内心，把握住自己的内心。而把握的方式，一方面用理性，把理性导引到正常化，然后呢，把心灵的向往跟追求也正常化，他用不同的层次来去找到上帝不同的表征，来去觉得整体的人的认识跟整体的上帝的表象有某一种的分层负责的一种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